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早安。我们一起来仰望我们的神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2000年前，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显明了神的大爱，叫我们信你的可以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谢谢耶稣基督舍己的大爱，谢谢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拯救，给我们带来光明。我们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3年前，我和我太太参加了一次圣地旅行，跟教会的40几位弟兄姐妹的一起，前后有12天的时间，追随2000年前耶稣基督的脚踪，从他的诞生地伯利恒的马槽，到他长大的拿撒勒，他行第一个神迹的迦南，到加利利海边的加百农，纪念登山宝训的巴弗堂，五饼二鱼纪念堂和耶利哥，他在耶路撒冷行神迹奇事的毕士大池和希罗亚池，他设立圣餐的马可楼，那里他为门徒洗脚，享用最后的晚餐，他祷告的克西拿尼园也是他被抓的地方，他背负十字架所走过的苦路，他被钉死在哥哥他上和他被埋葬的坟墓，也是他复活的地方。巴夫堂是一座罗马的天主教堂，位于加利利湖畔的小山上，它是建造在传统上认为是耶稣传讲登山宝训的地点。目前的教堂建于20世纪30年代，靠近第4世纪拜占庭教堂的遗址，是一个8边形的建筑，8个面分别代表了天国的8幅，在8扇的玻璃窗上刻着8幅的拉丁文字。我今天的题目是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出自于马太福音5章8节，我们所熟悉的8幅之一，也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对门徒的教导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但我今天并不是讲八福，我所用的经文是诗篇73篇。在新约的书卷里面，诗篇的引述次数之多仅次于以赛亚书。耶稣常常引述诗篇，我们很熟悉的，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时，他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第4世纪著名的神学家亚他拿修认为，诗篇在全本诗篇里面，在全本圣经里面有独特的地位，因为圣经的书卷多半是向我们说话，但是诗篇却是为我们说话。诗人正是把我们内心的感受用美妙的文字具体描绘出来。我记得退休的詹牧师曾经说过，当他沉闷的时候，当他在事工上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他会读诗篇73篇。他觉得诗人内心情感的流露好像是出于他自己内心的呼喊，因为诗篇是为我们说话。根据诗篇的分类，诗篇73篇属于智慧书。智慧书是教导人在生活上和思想上的行为准则。这首诗的作者是亚萨。在150篇诗篇当中，有12篇是亚萨署名的。亚萨 他是以色列大卫王所立的三位立位士班班长之一。根据圣经的历代志，亚萨也是一位先见，就是先知。很多研究圣经的学者根据诗的内容认为，亚萨的诗应该是以色列人在被掳和回归的年代写的，大约是公元前538年到400年，比大卫王的年代要晚了500多年。所以亚萨的诗应该是亚萨的后裔所写的。亚萨的诗有一个主题，就是神在他的百姓和列邦中掌权。诗篇73篇探讨了义人和恶人的命运，这是我们人生当中经常会经历、经常会面对的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好人受苦，恶人享福，我们会感到愤愤不平。这首诗共有28节，可以分成两段。前14节可以总结为诗人信心的丧失，后14节可以总结为诗人信心的恢复，前后是180度的翻转。我们来看这些经文。第1节，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。像很多的诗篇一样，第1节往往是全诗的一个总结。亚萨作为一个利未人的后裔，他非常熟悉神的教导，就是神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。清心的人就是有正直的心，有单纯的心，这样的人必蒙神的恩待、保守、看顾，必蒙神的福分。神是这样教导的，神也是这样恩待他的列祖。但是第2节，急转直下，至于我，我的脚几乎失闪，我的脚险些滑跌。诗人虽然明白神的教导和对他列祖的恩待，但是他今天却没有看见。他的脚几乎失闪，险些滑跌，他的命运是恰恰相反。他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第3节，心怀不平的翻译是 I was envious， 我嫉妒恶人的骄傲和狂傲。犹太人长期有一种信念，就是神必恩待义人，神必惩罚恶人。中国人也不是有这样类似的说法吗？我们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也许这是神对中国人的启示。诗人嫉妒恶人的他们的平安，在第4、第5节，他们的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，他们不向别人受苦，也不向别人遭灾。恶人活的时候享受平安，死的时候也没有疼痛，而诗人却终日受苦和遭灾。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。诗人怎能不嫉妒，他怎能不愤愤不平。第6、第7节，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，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，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，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。恶人狂傲自大，好比带着粗粗的项链，他们施行强暴，作恶多端，眼睛因体胖而突出，使恶人 得意忘形，为所欲为。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姐妹的见证，神的恩典，神的保守，超出他们所求所想。这里同样的话竟然用到恶人身上，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，这简直是颠倒黑白。不仅如此，第八第九节，他们讥笑人，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，他们说话自高，他们口亵渎上天，他们的舌谤毁全地。这里恶人炫耀自己的财富，自己的权利，他们自夸我多么了不起，我的日子多么好过。他们嘲笑义人，看你们这些人可怜巴巴的终日受苦。第十节，所以神的子民归到这里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。这种经文，这一节经文有两种可能的解释。一种解释是，既然恶人掌权，好人神的民就受苦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。另一种解释是，恶人活的时候享受平安，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痛苦，以至于神的民都困惑了。是说恶人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没有什么不好，甚至可以效法。这是两种不同的解释。十一十二节他们说，神怎能晓得，至高者岂有知识呢？看啊，这就是恶人，他们常想安逸，财宝却加增。恶人不信神，藐视神的存在，似乎他们是天地的主宰，他们为非作歹，任意妄行。这使我想起了中国的贪官。我最近在网上搜索了被判刑的贪官，其中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超过1亿人民币，几百万几千万就不计其数了。有34人他们超过1亿元，这里面有超过2亿元的有24人，超过10亿元的有8人，名列首位的叫武长顺，原天津市委政法委副书记、公安局局长，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的总额74亿人民币，74亿，对我们来说是天文数字。被称为俄罗斯的良心的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曾经说过，超过半个世纪以前，我们年纪还小的时候，听过许多老人家解释俄罗斯遭遇大灾难的原因，人们忘记神，所以会这样。忘记神是大灾难的原因，这是非常深刻的。他说，如果不相信有神，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没有道德的底线。这在亚撒的年代2500年前是如此，今天也是如此。回到经文的13、14节，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，因为我终日遭灾，我终日遭灾难，每早晨受惩治。面对恶人兴旺，义人受苦，诗人的信心完全崩溃了。我实在突然洗净了我的心，突然就是我白白的洗净了我的心，我白白的守了神的律法，我白白遵循神的教导，我白白的做一个可怜巴巴的义人。虽然世人历来所受的教导是， 神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，神也恩待他的列祖，但是亚撒所嫉妒的恶人，他们有权有财有势，作恶多端，日子却过得好好的。反观自己，我终日照在每早晨受惩治。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你的公义何在？我们今天来读这十四节，作者显然是处于黑暗困苦中，他心怀不平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，终日遭灾难，每早晨受惩治。但是尽管他充满了苦毒恼恨，丧失了信心，我们看到他仍然在向他的神呼求，他仍然在切切的祷告，他仍然在呼吁他的神救他脱离困境。我们都知道人生有苦难，不一定是这位作者所经历的，我们连连受挫，我们失去了信心，我们无力祷告，我们似乎再也不能承受下去，神好像一直保持了缄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学习这位诗人亚撒，在人生最低沉的时候呼求我们的神，紧紧抓住我们的神，切切的祷告，求神恢复我们的信心，救我们脱离苦难。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信实的，他就是爱，他的爱不会改变，纵然我们会悖逆，我们会丧失信心，我们会抱怨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刻，神仍然与我们同在。从十五节开始是这首诗的第二部分，十五到十七节是一个转折点。我若说我要这样讲，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，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，眼看时系未难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。毕竟亚撒是利未人的后裔，是属神的人。从十五节我们也许可以看出，亚撒可能仍然在担任侍奉的角色，或者是师班长，或者是一个带领的人。虽然他的内心愤愤不平，充满了嫉妒，他的责任心使他不敢以奸诈待神的子民，把自己的苦毒恼恨倾倒给神的子民，恐怕会伤害他们。他不敢误导以色列民，用一句中国的成语，他不敢误人子弟。他真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他的心中充满了困惑。历来所受的教导和他现实所面对的，他无法面对，无法解释，实在是非常的为难。直到他进了神的圣所，这里神的圣所或者是一个有形的场地，神的殿，神的会所，或是一个属灵的圣所，就是与神亲近，与神同在。当诗人定睛于自己，用自己的眼光来看，他就充满了妒忌，愤愤不平，觉得实在是突然洁净了自己的心，自己是多么的可怜。但是当他定睛于神，用神的眼光来重新观察思考周围的事情，他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上，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看见。 在神的时空里，在全能公义神的掌握之下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他看见恶人不管他们今天多少风光，多么兴旺，他们必然要沉沦，他们的荣华富贵转眼成空，他们被惊恐灭尽。二十节，人睡醒了，怎样看梦？主啊，你醒了，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。这里诗人用拟人的方式来描绘我们的神。我们知道神是个灵，他不打盹也不睡觉，在诗篇121篇里面讲到，时候到了，当神好像从睡眠中醒来，对付恶人的时候，他们就如梦中的幻影，转眼消失。此时此刻，诗人痛悔自己冒犯了神，他的心里发酸，肺腑被刺，或者说心灵的深处被刺痛，因为自己的愚昧无知，在公义的神的面前如同畜类一般。我们公义的神又是慈爱怜悯的神，他是永不改变的神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他与痛悔的诗人同在，搀着他的手，用训言引导他，不但今生与他同在，将来要接他到荣耀里，永远与神同在。二十五节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们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山寨和盾牌，他也是我们的朋友，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正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的，因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二十六节，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的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这段经文对我很有现实意义。我想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心肠渐渐的衰残，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。我的父母都已经离去了，我跟我两个小孩，他们都已经是成年人，都已经工作了。说有一天我和我太太，也就是他们的妈妈，都会离去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虽然在生理上我们渐渐的老去，在我们的心里却永远年轻，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诗篇结尾的28节，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，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。诗人经历了愤愤不停的困惑，刻骨铭心的挣扎，幡然醒悟，与神亲近，以神为乐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避风港，我们可以在他的怀抱里面得到安息。这首2500年前的诗篇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启示呢？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。第一，困惑；第二，转折；第三，以神为乐。先来看困惑。诗人的困惑来自于把命运的追求和人生的遭遇对等看待，以为属灵的人对灵命的追求必然带来好的回报， 一帆风顺。当他在生活上遭遇挫折，他就情绪低落，归咎于神。我们今天的环境也许跟2500年前亚萨的环境有所不同。我们看看周围一些不信神的人，不敬虔的人，也许会给我们带来困惑。他们住的是豪宅，开的是豪车，日子好像过得很风光。记得十多年前，我回上海看望一个小学同学，他住在一个豪宅里面，他不无自豪地给我看一本杂志，是富豪的排名表，上面有他的名字，列有资产5亿人民币。十多年前，5亿人民币是不小的数字，今天可能还要加很多。他在20多年前住在新泽西，我们有3个小学的同班同学在一起，小学的同班同学在同一个州，这是不太容易的。他原来在贝尔实验室上班，10多年前被公司派到上海去建了一个贝尔实验室，招了一批优秀的员工，以后他拉了一批人出来自己创业。几年后，他创立的公司被德国的电信工业巨头西门子收购。我另外有一个读研究生时候的同学，他毕业以后在大学教书，我那时鼓励他，我说你应该到工业界里面去工作。后来他就来了美国的一家日本的公司，也是在10多年前被公司派到北京去建立一个实验室。他招了一批清华北大的优秀毕业生，以后他也拉了这一批人出来自己创业，是做电脑的芯片设计，做出了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 CPU， 被誉为中国的 Intel， 事业也非常成功。我还认识一位朋友，他海归的更早，20多年前，那时候很少有人回大陆的，我还到他家里面送行。他是做电信的，没过几年我就看到报道，他的资产达到了2000万美金，进入当时的中国的前30名的富豪榜。如果说这3位同学和朋友对我没有影响，那不是实话。当然有影响，当然对我有吸引力，我会思考这些事情，因为都是非常熟悉的人。我想我也不比他们笨，也许我可以效法他们海归，也许我也可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。我最终没有效法他们，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成为基督徒。在2000年前夕的一个唐崇荣的牧师的布道培灵会上，我回应他的呼召，和好些弟兄姐妹一起走到前面，愿意把一生交给主，为他所用。所以我是属主的人，立定这就是我人生的目标。我原来以为自己是一个很坚定的基督徒，一旦遇到试探，我就有些心动了。如果我要去追求财富，这就与我将一生交给神有了冲突。况且海归对家庭的杀伤力很大。我知道一家挺成功的海归公司，6、7位回国公司创办的人全部离婚。回顾我成为基督徒以后，神恩待我和我的家庭，无论是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不缺乏。所以我在神的面前重新立定心志，一生要为主所用。我在这里并不一概的反对海归，海归本身没有什么不好，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神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呼召。至于我， 我不能违背与神的承诺，我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就是金钱。我们来看诗人的转折，是当他进入神的圣殿，他不再定睛于自己，而是定睛于神，不是以人的眼光，而是看到了神的永恒的旨意。第23-24节，然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搀着我的右手，你要你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永恒里。正如一个行走在漆黑的隧道里面的人，失去了目标，失去了方向，突然看见了隧道尽头的一丝亮光。他之所以能够走出来，是因为他的清心，因为蒙受神的怜悯和恩待，才得以寻见神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也许你或者你的亲人正经历人生的苦难，是疾病、癌症、家庭的难处，还是工作的困境，你觉得前途渺茫，你觉得无助，祷告好像也没有力量，神没有听你的祷告，好像离弃了你。正如我们的诗人在诗篇73篇的前半部分的感觉那样，或者你感到困惑，对人生的方向不明确，不要定睛于自己，而要转眼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神。有一首诗歌的名字叫《当转眼仰望耶稣》，歌词是这样的：当转眼仰望耶稣，定睛在他奇妙的慈容，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，世上事必然显为空虚。请记住，在你最困难的时候，最困惑的时候，神与你同在，他搀着你的手，以他的训言引导你，以后必接你到荣耀里。因为你是神的子民，是他草场的羊，是他所爱的，这是你尊贵的身份，这是你的地位，并不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。最后我们来看诗人带给我们的以神为乐。25节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有一首我们很熟悉的诗歌，就是以这两节经文所写的：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。16世纪，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领导的宗教改革带来了我们今天的基督教。17世纪，有一个Westminster 的小要理的问答，把基督教的教义用简单明了的问答方式写下来，当时是为儿童和新信徒所准备的，现在已经成为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的文献。威斯明斯特的小要理问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：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？回答是：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荣耀神，永远以他为乐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里面讲：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人的主要本分是服侍神，若我们在地上忠心持守，将来就能和他天上一同欢乐。什么是以神为乐？我们因着信，借着主耶稣基督来与神和好，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，使我们的信有根有基。即便是在患难中，我们能靠着神的大爱欢欢喜喜，我们长存活泼的盼望。当主耶稣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将与他同得荣耀和尊贵。这首诗的最后一节28节是一个总结，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，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。人世间常有不公平的事，也有不公平的人，我们也会遇到不公正的待遇，但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唯有亲近神，进入神的殿中，我们就能够试过试探，胜过诱惑，因为亲近神是与我们有益。我们可以做一个清心的人，我们可以以神为乐。先知哈巴谷在以色列民面临毁灭和强暴的时候也曾经困惑过，但是他的信心使他在患难中可以以神为乐，因为他知道以色列的神是自有拥有的，以色列的神是带领他的子民出埃及过红海，把他们带到了应许之地。以色列的神是信实的，不改变的。他在哈巴谷3:17-18是这样写的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还有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就是感恩节，在这感恩的季节，让我们感谢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，感谢我们的亲朋好友和弟兄姐妹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你爱我们到一个何等的地步，2000年前你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，为了救赎我们世人的罪，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3天复活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要感谢你。我特别为我们在座中，我们生活遇到艰难，遇到困苦，遇到疾病的缠绕，遇到工作的困惑，求主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使他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借着祷告来得到安慰，借助于弟兄姐妹的帮助可以走出困境，能够重新站起来，因为我们的神爱我们中间的每一位，他体恤我们所有的痛苦，他被人遗弃，被人辱骂，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那一刻当他呼喊我的神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也有这样的时刻，他觉得神离开了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主耶稣的教导中，我们可以得到安慰，我们可以得到帮助，求主保守你们能够胜过目前的困境，能够享受神给我们带来的平安和喜乐。我们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。